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11月4日，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这节目的两位常驻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欢迎小南。
小袁好，各位听众好。
还有一位是这里的网络红人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大家好，大家好。
那我们既然请到顾博士呢，还是让他多讲讲最近网上的一些热点了。那顾博士最想先讲的是什么？
可能现在昨天讲的最热门的就是这个李小璐啊，李小璐和贾乃亮。然后李小璐不是出轨，然后 PG1 是他的这个出轨对象，然后现在是 PG1 还是谁把他们两个人之间以前的这个精彩的过去历史给拿了出来。然后这段录像呢，这几段录像已经传到网上了，然后就变成了最后的实锤啊。给李小璐的人设还有PG1 的人设其实是有很大的破坏的。然后
这是最新的上传出来的是吧？
对对对。
就是这一两天。
对对对。
那没关注
啊。你不要两眼冒着火光看着我问这个问题好不好？
为什么我没有冒火光？我非常这个平静的在问。因为我刚才在看你那个就是你那个朋友圈里面发的东西。
对对对，
讲到这个应该是最新发展嘛。
对，然后是李小璐嘛，大家都很知道，以前他拍《天谕》啊，曾经在16岁、17岁就获得这个台湾的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然后他本身有25%的俄罗斯血统，然后在这个可能也是他这个外国血统的情况下，他对他的爱呢也是比较随意啊。这个实际上是第一个要讲的。另外一个可能是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学英文的这个或者说也是网络的这个靠这个聊天出名的罗永浩，
锤子。
对对，锤子手机
叫锤子公司。
对对对，然后他做了个手机，现在他上了老赖名单。
哦，
因为他开这个，当然公司本身是有限公司了，不应该到他身上的。但是他因为个人担保了一些资金，然后据说在他头上是430万吧，然后总共加起来是有3亿，然后自己要偿还的可能至少430万。
哦，那不少嘛。他公司没钱了。
他现在已经脱离锤子了，他把锤子卖给了今日头条。
哦，那应该卖不少钱吗？
钱应该是，但是他的债务应该是还没有偿清，因为他现在已经被那个限制了这个坐高铁啊，
就是高端消费。
对，限制了所有的，就是基本上有钱人应该受的消费。当然了，他们有钱人多半都是有私人飞机的，这个东西就无所谓了。还有一个可能是跟华裔有关，也不是中国人了，就是这个有一个叫刘特佐。
他说他跟那个美国
和解，
跟 FBI settle 了一个什么？
对对对，是其实也就是说美国不再追究他的那个洗钱的事情，但别的事情是另外一回事情。
说跟马来西亚还有关系是吧？
他本来是马来西亚的华裔。然后他这个人比较精彩啊。
说马来西亚政府不是还说是谁，马来西亚总理还是副总理，有个人高官说还是要追他的钱吗？
是这样的啊，这很奇怪。其实马来西亚也就说一说，然后把这个人给赶走了。
哦，
这个人呢最后查出来，美国这方面为什么很生气呢？因为这个人实际上是在被中国保护。
哦，那 那会不会是跟中国政府有什么？
很有可能，因为是这样的，它是在红色通缉令上面。
哦。
但是呢，香港说，因为马来西亚还有他那个经常去的这个新加坡，
嗯，
两个都没有正式向香港要这个人，也就是说他是把他放到红色通缉令上了，但是呢，也没有问那些国家要他人，他现在就一直住香港跟澳门。
哦，他住在香港，他不在美国。
啊，他不能在美国，他在美国就被抓了。
哦，那他怎么跟美国达成了什么协议？
啊，对，因为他用的都是美金嘛。
哦。
他用了美金在那边，然后因为美国看着也挺眼红的，他把马来西亚的所有的钱拿进了，大概80%都是其实是在美国投资。
哦。
在好莱坞那个地方，他买了一个 hotel， 一个 luxury 的一个豪华级别的这个 hotel。
嗯。
然后他这里面的话，我想说的一些啊，可能是八卦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很严肃的东西。为什么他这么一个人能到的这么一个地步呢？据说他这个爸爸爷爷呢还是有点钱，但是到他那个时候做生意其实已经亏了，就是他长的时候他爸爸其实钱也不是那么多了，但是他们家里人还是省下了钱让他去读那个哈罗公学，英国的那个哈罗公学，就
是
什么、
哦、好的学校，
对，什么伯希莱的儿子啊什么之类都去那里去，然后去交友，然后他就交了一大堆这个马来西亚的人，就他自己国家的人，然后那个人当上总理，他的干爹当上总，那个继父当上，然后他认识了一大堆这个中东的人，
嗯，
然后这帮沙特的人呢，也就是说，他对他自我总结，最后他就说，你要做成这些事情呢，享受这些人生呢，你必须要在正确的时候遇见正确的人，然后还有一个相互信任的基础，
嗯，
那么你们就可以做事了。当然他们最后这个洗钱其实洗的也是国家的钱，当然也是老百姓的钱，所以说这也是最后政府为什么不抓他的原因。
嗯，
而且美国这边其实如果你看新闻他已经抱怨了，他说这个实际上是中国那边的护着他，因为他也有报道出去曾经在北京住过，而且历史上的那个他们那个就是拍下了很多照片跟那个中国的那个其实都是有那个什么的。
什么照片？
就是说他跟中国的高官们，
哦，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中国不抓呢？因为是他不是钱洗出来了吗？
嗯，
洗到美国，美国也不应该抓他，因为我也在美国消费了嘛，对吧？促进交易了，他在中国也消费了，也就是说如果让他那样继续搞下去，他有可能把马来西亚就搞成了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附庸。
哦，
他把好多钱就运出来了，运出来那你想想他可能放什么地方，不放美国就放中国嘛。
嗯，
对不对？他这人又喜欢交朋友，他砸钱交朋友，这个很多很多钱，大家只看见他花天酒地，其实我们还是应该看见他里面有很多这个很正面的东西，
辛勤的付出。
对对对，
陪人家喝酒啊，
对对对，就是不是有个人说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一顿烧烤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我们两顿烧烤，对不对？这是一个道理，我们就要请人吃喝。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啊。反正还有一个我写的也火了，就那个不是潘石屹把东西都卖光了吗？
对，为什么
没卖光？说想卖没卖光？
没有，
很多都有人买呀。
对，他爆出来消息的时候，实际上是已经有那个别人已经想买了。
哦，
就是他有8个还是7个
SOHO 的？
对，里面有5个像上海还有北京的那几个就是赚钱的金蛋母鸡，已经有人有兴趣了。
哦，
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也火了，网上很多人在转。
哦，
叫这个潘石屹、张欣夫妻是美国间谍，惊叹号？问号？
哦，
对的，我分析了他这个历史。
你这个帽子不要乱扣啊！
你这是为了博人眼球，这个
对
博人眼球，为了把人家给嗨了，
故弄玄虚。
没有，他们已经是美国人嘛。然后我就分析了一下，为什么
潘石屹还是中国护照吧？
潘石屹应该有美国绿卡。对，因为不然的话他这个来去也太方便了，因为他经常去这个纽约中央公园那个他们买的那个房子早上跑步啊，你看他微博，经常
经常去倒没什么，现在10年签证啊。
没有，他的待的时间实际上是超过他每年应该待的旅游签证应该待的时间了。
旅游签证能待半年呢？
对啊，他里面有好多时间他都已经待过那个时间了。
嗯，
对，这个还倒不是这个，我就说这个张欣啊，就是说他们当初认识4天就结婚了。
哇，那就是可能
认识4天结婚这种都
陷入热恋嘛。
啊，先生，但是张欣，但是我忘了告诉你，潘石屹当时离婚，跟那个前妻还没有处理好关系，当时潘石屹还有别的女朋友，他们俩认识的时候自己回忆的，这是他自己回忆的。潘石屹说，我当时正在这个饭桌上跟一个美女聊天，非常投入，结果来了一个更漂亮的美女，就张欣。
啊，这个聊天嘛，也不一定就是女朋友了。
对，然后两个人就结识了，结识了之后四天之后就结婚了。
哦，
速度有点快，对吧？其实他们认识很久，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潘石屹经常要上网写点书，你知道吗？
嗯，
有一本书在坐飞机的时候被这个张欣给读过。
嗯，
张欣觉得哎呀，这个心有戚戚然啊。然后我就说这个两人捐钱啊，捐了很多啊。嗯，
他们给哈佛和耶鲁都捐了。
对对对，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就是那个王石整容，
嗯，
也火了。王石整成一个老太太，
整个老太太
啊，对对，整成一个老太太，然后还出来做这个叫什么？这个娱乐节目啊，他们还办了一个班嘛，不是？叫做怎
么
样？
整啊，年纪大把还整容的。
王石多大年纪啊？
67了。哦。65、67，对，对。然后他们搞了一个什么叫高级那个什么培训班，就是专门99000还是99万。19万培养你成为这个贵族，就是这个，就两人一块出来，然后搞这个事情。我看看还有什么这个最近的这个热点的这个新闻啊？
周立波呢？周立波讲过了。
周立波没有讲过。周立波呢？周立波现在我不知道，他可能吸毒太多，人傻了吧？他就是自己要求验毒，但是他的律师啊。叫什么涂磊啊，这个明显这个水平有问题，就是说他们主动自己向法庭提出，说我要吸毒，不是我要
吸毒，
要验毒
证明自己没有吸毒。
OK，
结果啊，没想到中国那个北京那个一验糟糕了，
上海的
一验糟糕了，因为最后发现是
有冰毒，
中国的那个验毒标准比较严格，美国这边只验3个月之外他就认为不太肯定了，但中国那个是验6个月以内的，验了6个月，那么他就还有这个八卦还有什么呢？啊，还有贾跃亭这个跟他老婆离婚了，技术性离婚。
哦，是为了把财产转移财产还是？
不是，也不是，他老婆也在老赖名单里，就是他离婚了之后，他要每年交赡养费。他现在每2个礼拜每3个礼拜要给他老婆42000美金的赡养费，然后他是很合法的，这个钱又不能够被限制住，而且给到他老婆的账号上还不交税，那么又是交在他老婆美国的账号上，因为
他为什么每2个星期这样4万，他要花这么多钱吗？
他一年的话现在算下来50多万，50万美金，他有3个孩子，他有5个孩子，实际上是
有这么多孩子。
对，他结婚结了3次，
是贾跃亭的孩子。
对对对，他跟那个
那全是由他老
甘薇有几个孩子？
甘薇3个，一对双胞胎，女孩子4岁，然后一个儿子3岁。然后他前面有2个已经成年了，就是当初他还没有成名的时候，然后结婚生的孩子。然后他这个是，他实际上是欠了37亿美金，只是能够亮出来的37亿美金。他个人估值12亿美金，中间还差了20几亿美金。但是他最后在破产之前把那个律师啊，破产律师啊，什么钱都准备好了，这是明算的，一个给了80万，一个给了20万，就是全包吧。就把这个整个这个破产流程啊什么都包了。然后我看见了，他离婚的消息还是我读出来的，因为他提交了一个135页的一个破产文件，然后就一页一页读，读到第120几页的时候看见了我的名字，然后我的名字下面我一看，怎么还有甘薇跟他们的名字，然后他们写了甘薇在，
为什么会你的名字
也在？因为我跟他之间也有官司，他要提交，
就是当初打官司的那个，
对，他要提交过去一年之内所有的官司，然后其中一个我先看见我，再往下一飘一看，还有甘薇，然后我当时就震惊了，赶快写一条发出来，然后又吸引了一下眼球啊，这个中间还是 但是他还是很厉害的，你要注意、他至今现在还没有任何刑事的案件出现。
对，
所有东西都是在民事上。
他不是在国内欠了特别多钱吗？说是。
对对对，但是没有一件到刑事上面去，都是民事。而且在美国这边他也是，他也不还钱，在美国的案子他所有的案子都输了，但就拒绝还钱。然后
还钱的话，按理说应该就
对他们去控制银行，控制没有的，美国这边也没有那么厉害，他可以挑战，他再到下一个法庭，然后再去。
对，可能又上诉了或者怎么。
对，然后我们看一看，我还写了什么呢？还写了我们中国首善。
谁是中国首善？
哎，就是那个谁啊？那个，就是在我们到曹德旺。
哦，玻璃大王曹德旺。
对，
就玻璃做玻璃的是吧？
对，
他不是在美国开了厂吗？然后算了下来说在美国生产成本好像还更低。
这是他胡说八道，那是因为特朗普要求生产厂商必须是美国厂商
啊、
然后他才回来的，他不然他不会回来的。
我记得看过一个什么的电视采访，他在那算电费多少，这个然后七算八算的。
对，
然后
他这个人不说实话的，这没办法，这个资本家都是狡诈的，不然的话他们就做不了资本家嘛，对不对？
啊，你对这个企业家有偏见吗？
不是有偏见，就是说
你首先用词就
无奸不商嘛，
选了一个很有偏见的词叫资本家，你怎么不说企业家？
企业家，那就无奸不商嘛，对不对？这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孔子那时候就有的嘛，对不对？还有最后可能八卦新闻就是这样。39个偷渡的最后确定都是越南人。
越南人。
对，没有一个中国人。
对。
对了，还有
这
个。
昨天还是今天又发现了一个冰冻车里面又有几十个人。
这个很多，因为到现在很奇怪，其实我问过我在欧洲的朋友啊，他们要偷渡只能如果到了欧洲去英国其实很方便的。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种方式都可以过去。没必要掏钱，然后
英国是申根国家的，
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但是呢，他们要过去不是要从隧道啊、地铁啊什么的过去，
英吉利海峡开车过去，坐车过去。
但是总体来说，你要是想过去，有很多种方式都可以混过去。还有就
是主要他们人生地不熟啊，所以
对他们觉得可能叫要就得强行要掏钱偷渡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其实是不需要的。然后还有那个李国庆，当当的那个。
哦，当当，李国庆和他太太。
互标。
对，离婚。
对，然后李国庆承认自己有梅毒。
哦，
是他自己承认的啊。
哦，这个我好像看你写过一篇东西是。
对，然后他还那个李国庆他老婆叫玉玉。
玉玉，对。
对，然后忍无可忍出来骂李国庆，说骂李国庆有梅毒，然后他又说李国庆的。
同性恋是吧？
对，然后。说他老爸是一个色魔，
说跟保姆还有什么关系？
对，就跑到医院里，还有雇了一个年轻保姆，就跟人家保姆就还玩亲亲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今天回信了，叫李国庆的三个姐姐写信，说你没有必要侮辱这个90多岁的老人吧？然后但是大家一听，我一听也乐了，你知道吗？
今天回信了。
对，今天又是回的全文。我觉得
你是都在哪看到的？怎么回信马上你就知道了？
因为我在
抄送了一个副本给你。
对，我在今日头条上有10万粉丝，我都忘了给告诉大家，我马上今日头条上有10万粉丝。这个也是，经常要上去，经常看一看，
看一看，
对，要
粉丝给你提供一些信息。
对，然后我也要自己发一些东西，这样的话能吸引一下眼球嘛，对不对？
这个八卦的话题很多，小袁你刚才没。没仔细听啊。
李国庆事情我知道
啊。不是啊，就是顾博士讲了好多这个话题，要不要重点挑出一两个你感兴趣的来。
没关系。
对。
不过鱼说那李国庆有梅毒，后来李国庆辩解了，说他是洗浴场公共洗浴场所得的，然后过三天就什么给谁去治疗，三天就好了。
打了抗生素还是打了什么？
他说是
青霉素。
然后后来人家说那个梅毒公共场所是得不到的，而且
对
那个3-5天抗生素是好不了的，所以他 一个是他已经承认自己得梅毒，然后治疗过程完全是假的，所以这个东西
他那个这具体怎么得的他呢其实讲得很然后他就是说几年前去过洗浴场所、
对
但是在洗浴场所是做了什么事得的，这个就让你去发挥想象了。
对，因为他当时他老婆骂了他那么多事情，对不对、他其实都不承认，就那个梅毒他说哎这个事情是真的，其余的都是假的。
不是他老婆有那个诊断书嘛，就是那个有病历，所以呢他瞒不了。
对，然后我看还有一个什么新闻，还有一个昨天爆出来一个大新闻，就加拿大政府训练这个员工啊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族裔的员工，主要以中国为主。
哦，
有两个部门爆出来了，就是 spying on the co-workers。就是
他们发动了一场这个反间谍的
对
反间谍战的群众运动，
对反间谍的培训活动，这个也是我昨天看见了之后感到很震惊，你知道吧？
就在美加这种国家还比较难以想象，是吧？
对，这个就是你摆到台面上来说，这个好像是第一次，你知道吧？
啊，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吉林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是时候在2019年大选中投票了，您可以通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不需要贴邮票，请确保邮件的邮戳标记为10月5日，或者将选票投入投票箱，截止日期是10月5日晚上8点。如果您还没有收到选票，请访问 kingcounty.gov/elections kingcounty.gov/elections 或者致电206-296-VOTE 206-296-VOTE，并且选择您使用的语言，您的投票就是您的声音。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时事三谈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请到了网络红人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人宋小南先生，我是小袁。那刚刚呢我们聊了一些相当于是八卦大全啊，那最近其实新的事情还挺多的，因为明天呢是一个大选日，那么其实华盛顿州好多人都很关心，就是华人比较关心就是这个公投啊，就是88号公投。不知道两位对88号公投有没有什么预计，就是哪一个会过？因为
你说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以预计，因为也没有查过这方面的就是民意测验啊，就是说比如说有个调查你会支持反对啊，所以我不敢乱说，就是说会不会过，但是肯定华人中间可能投反对票的应该比较多吧。
但华人本来就选民就没多少。
对啊，但是华人是有限的嘛，或者说亚裔，整个亚裔，但是亚裔中间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他是投支持票的。
对对对，
因为他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里面很多他实际上也是对少数族裔，他也在就是雇工啊，是吧，拿政府合同这些方面啊，这个方面他也是 也有一定的好处。
嗯，
我估计这个实际上是应该是过了，因为那个我仔细看了一下啊，
嗯，
反对的人里面大部分都是属于高科技里面的这些家庭，中国人的家庭啊，而且很大一部分，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中国人，他们也不是这种高科技家庭，做餐馆业啊，做什么业的。
嗯，
而且如果你们仔细去看那个法庭上面，可能说这话很多中国人不开心啊，法庭上面支持那个法案的，就是不是反的，中国人是反对那个 IA1000 嘛，1001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法案的，对不对？支持那个法案实际上就大公司全部支持的，是大公司投钱，大公司找律师，大公司怎么的。你如果看到法官在那个整个上面的一个表现的话，他们实际上是倾向于支持这个通过这个法案。然后的话，实际上这个事情其实可以跟那个上一次那个就是哈佛的那个法案其实连在一块儿。最后人家说这个也没有看见歧视啊，你们现在已经比例第一了，我这个再不歧视，这个就很震惊了。这个如果说有歧视的话，怎么会把你放到比例第一嘛？对不对？这因为整个亚裔啊，其实是包括中国裔跟印度裔，对不对？然后他们说你这个整个亚裔的比例已经这么高了，我们怎么可能是有歧视呢？可能是有些
不是，他就是要把它改过去就是歧视了，他是这么认为。
对，他说这个整个可能操作手段上面，那个法官上面操作手段上面可能有所提高，需要有所再进一步的提高，但是他认为这个整体来说实际上是没有歧视的。然后这个的话，这个案件我看，就我现在估计的话，其实中国人有点那个反应过于强烈啊。
嗯，
你知道这个，从整体的过去10年20年来看，其实整个亚裔在我们就是尤其是东亚裔在我们擅长的区域里，其实我们做的挺好，你知道吗？我们整个的比例啊，像在高科技领域的比例啊，在读书里面的学校里面的比例啊，实际上是远超了其他族裔，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然后这个实际上是也没有必要完全我们这个整个学校里面全都要按考试成绩的话，那不90%都是我们那你可能大家读起来也比较无聊了嘛。所以说，但是呢，我可以看出来，在过去5年里面，中国人开始很积极的参与这些政治活动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开始发生嘛，对不对？但是我不觉得我们这是现在我们代表的是主流，或者说在投票里面会成为这个一个就是转换扭转方向的这个力量，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整体来说去做的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弱。我们当然了，我们就是从自己的这个角度出发，而且我还意识到一些，比如说，前不久不是还反一个绿卡的吗？那个事情，对不对？
嗯。
我觉得我们里面有些用词啊什么之类还不太妥当，因为我们在里面经常提到什么印度阿三啊，什么印度人抢这个抢那个啊。
嗯，
我还要说是那个新的排华法案。
那是排华法案。
对对对
对。
就是说我觉得里面有些我们反对一些，但我们得学习一下怎么用这个词，知道吗？因为其实我们用的这些东西，人家现在翻译软件这么多，其实人家都知道的。你一用词人家都知道，所以说我们需要更high level 的来表达这个事情呢，我们的技巧方面还是需要再提高的。你用了，我看到很多人写的文章里面大量的充斥着什么印度阿三要抢走我们机会，就是那个绿卡配额的那个事情。那个大量的印度阿三要抢走我们，实际上我们要如果静下心来看这个问题的源泉是什么，是的确是印度人的那个冲进来一大堆人 abuse 了那个 H1B， 然后他们才滞留在那里。就是关键源头是应该把那些不符合资格的 H1B 给干掉，其实这些 H1B 是完全够用的，但是你想那 H1B 中国人才占多少，12%15%，那么其实我们都没有根据源头，而且那个法案实际上是对某一些中国人是有用的，某一些中国人是就是他很那个什么的，但还有一些中国人是感到很害怕。如果你能够把印度人给摁住，就不让那些不符合资格的3年制大学的人进来，其实长期的跟非常短期的是有益的，2到3年的那可能是很不开心的，你懂了我意思？但是那2到3年的可能现在就是一个主力，他要跳出来说， 那么反正呢，那个东西最后其实也很难过了，因为这种移民法案其实大家待这么久也知道，这个整个系统运行就实际上是希望有这些移民们能够安安心心的夹着尾巴的为这个国家贡献五年到十年，然后给你发张卡，对不对？那哪有那么容易就给你发张卡嘛，对不对？所以说他的印度那个法案想过呢也不容易，但是我就说我们抗争的这个方式啊，可以有所提高，你不然的话到时候会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这个压力，尤其是这个什么大家的 manager 都是老都是印度人了，你来个什么天天的印度阿三，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他很多语言就是带有这种
攻击性的
种族性的
对
歧视的这种语言是。
而且
你刚才提到那个什么 I-1000 那个法案，我觉得你分析是对的，就是因为整个华州嘛，你看这么多年的投票记录基本上是比较偏向都是民主党的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民主党支持的法案从上到下，从州里面到 county 到 city 各个 level 都是支持的，所以我估计你说的是应该是对的，就是最后通过的可能性大于不通过的可能性。
对这个，但是的话就是说我们这次能够发声，就是说能够团结起来，比以前的那个表现的更积极，这是一件好事，
积极参与然后组织活动，这些都
对，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不管这个想法是在投票里面占多数还是少数，这个是五年前或者十年前我看不见的，
是的，
但是我们现在呢就看见至少有一部分人站出来了，但其实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很沉默的，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在华州的中国人都是住在 Bellevue 跟 Redmond 的高级工程师，
对，
还有很多人住在 Beacon Hill，
是
很多人住在 Kent， 可能对 Renton 更远的那些，其实他们做的就是餐馆业啊，劳动力啊，
装修，
对装修业啊，他们并不是，你跟他们说这些东西，你他们仔细一想，好像对他们来说
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我就跟他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因为我认识他，像他们很多孩子，他们就是想，哎，我儿子将来读个 community college 也无所谓，将来去政府里找份工，对不对？稳稳定定的过一辈子就 OK 了。那我们现在想的是，我们要，比如说维持这个优势地位啊，想我们继续保持这个提高比例啊，这个是想法是对的，但是我们用的一些词啊、语言啊，似乎感觉我们这个好像还不够熟练，
嗯，
但是至少我们很勇敢的出来说了，
情绪化多一点，
对，情绪化多一点，而且我们用的那些词很容易就被，如果翻译成英文。
嗯，
那估计那可能都被人家抓了无数个小尾，
肯定要被找麻烦了。
对，抓了很多小尾巴，也就是因为我们多数用的都是中文，你看到没有？我们的法案里面对其他种族都有很强的这个攻击性。你知道，在实际上，就算在美国，像华裔经常被人这个作为最批评的对象，但是人家也没有说像这种词汇就直接弄出来，知道吗？也是非常少的，人家也是
种族污蔑的语言的话呢，马上就成为一个 issue
啊，
就会要报到新闻上去，然后这个
大大讨论一下。
对啊，当事人很就逼着当事人要出来道歉了。
对，可能也没有说像黑人或者白人那样子会辞职啊，或者丢掉工作，但是也会有很大麻烦，对不对？哎，我就说我们现在这个语言呢，如果这种翻译成英文拿出来，那真的是大麻烦就。
有些人可能他说话说习惯了，然后他觉得在自媒体中间自己说一说，他没有想到实际上现在这个媒体，你一旦不管是在一个怎么小的范围或私密的空间，一旦上去了到网络上去以后，你就其实它已经变成公共的语言了。
对，所以
现在到处都可以传。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亚裔来到这个东亚裔来到这个西海岸、东海岸，就是这个民主党在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从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受益的。
是啊，
因为这里的话，其实各种族裔全都是混合在一起吧。
对，
对不对？在这，
如果说种族歧视的话，那最早，比如说黑人是吧，那是最受歧视的，
嗯，
当奴隶来的。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有犹太人、有意大利人、爱尔兰人，这都是受歧视的嘛。几乎每一波新移民，
嗯，都会的。
对。几乎就是都是来到这以后都会被先来的人所歧视，
嗯，
那他们也都在美国民权运动发展的历史上就是一波又一波的人的努力。所以那天他们哪个组织成立，不是那个骆家辉去讲话吗？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华人所享受的很多这种福利啊，是 前面多少代这个这些民权运动的先驱者给我们打下的基础铺垫的道路，
嗯，
所以在后来者呢是要做出自己的自己新的贡献，不是说光想着这个怎么样来享受这个蛋糕啊。
那他觉得这个挨一千对于华人是好的吗？
嗯，你说
骆家辉，
他当然认为是好的了。他分析了，他特地把他那其实那天讲的根本就跟这个没有关系了，是那个组织的一个组织的这个揭幕大会。
对，
但是他专门花了几分钟时间来讲这个，他就是说，这个首先这个法案没有说要给哪个族裔有配额，就是说啊，他们要达到一定配额给他们，他说，而在你仍然必须你的成绩要达到
某条线，
一定的这个分数线，然后在大家分数线都所有其他方面都同样的情况下，他说可能会在族裔的这个上背景上面有所考虑，就作为多样化，他说这个也是应该可以理解的。
嗯，
我其实在 Google 上查那个就是88共同用英语啊，然后也查加上那个 I1000， 就是第一页的全是支持的，就是 Google 上面的结果，就不管是大的，比如说西雅图新闻啊，Seattle Times 啊，还有纽约时报啊，还有各方面大的，包括西雅图的几乎所有的英文媒体都是压倒多数的那个支持的，支持他过。
对，这是跟他们的资金投入，而且这几个大公司其实都是支持他，他们的资金量啊，如果你认为这个选民的话，其实之前选民已经表态了嘛，然后这次的话也是几个大公司也亲自出马，然后把这个资金流向，我看了他们资金比，大概他们的资金是其实是远超我们现在反对的这个，就是你微信上看的反对的，
他们是上有上百万的对吧？
对，他们比我们这一个实际上是远超了。如果我们只看这就是谁捐款量啊，谁这个
不是这边也有130多万，但是要扣掉前面为了那个把它放上公投的钱的话，就剩下就没多少钱。
对，就实际上是从这个方面。所以说这次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但是这是中国人很好的一个尝试，就至少一部分人站出来。以前大家都不说话嘛，对不对？愿意怎么弄怎么弄。现在，
就是我觉得这个搞反了也不好，就给人家造成中国人
狭隘的
一个对。然后本来
我觉得倒是
本来没有突出，比如说在华大有25%的中国人或者亚裔的人在。上华大，那现在呢人家不断的就是高显这个，说中国人的出发点就是这个，
还想35%，还想45%，是吧？
对，
但当然从道理上来讲了，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了，因为如果从这个就是说按成绩来说的话，那就是华裔的家长当然是想了，我辛辛苦苦把小孩是吧，从小这个课外活动啊，这个那个上这个班那个班，现在成绩考得好，GPA 好，那么但是最后你把一些别的因素加进来作为衡量的标准的话，那他就让这些家长无所适从了，觉得我那么努力了半天，最后孩子还进不去，然后你弄一个可能差一点的，但是仅仅因为是不同的族裔他就被录取了啊。那么换句话说，你不能看比例嘛，就是说啊，你已经25%了，那你这个华裔就少一点或者亚裔少一点，那你说 NBA 里面你是不是说，哎，那怎么搞的？亚裔有几个？你不是招几个亚裔进来啊？你为什么看不见几个亚洲脸的球员呢？所以你就按能力嘛，按能力来，就是说按水平来。但是从学校方或者说从整个社会来说，它确实有一个平衡的这个考虑，也不可能就是说，全都是强者，是吧？一揽子全都拿走。
对，但是其实中国人有点过度敏感，你在我说也说上一些可能这个就是有一点不太，可能中国人听了也比较喜欢的话，就是说你把这机会给这些黑人同胞，给这些 Latino 这个亚这个拉丁裔的，他们的孩子也不会要来的， 因为现在真正的情况是大学学费越来越贵，
嗯，
华大基本上据我了解除了计算机之外其余的可能还有那个学医的学医的专业之外其余的都很难找到工作，你学什么数学化学什么之类的 soci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不好找工作，
没法找工作的现在。
啊，
就是现在，包括整个美国，这个超过50%-60%的大学学生毕业之后，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他父母，
嗯，
把自己原来住的房子扫扫干净，回来再住。
啊，
就没有办法找不到full time工作，全都是 contract。
哦，这样的。
对，这个实际上说，大学本身其实也，因为我们被扩招那么多年嘛，其实我们。做不加筛选的这种大家都来读大学最终就是大家都完蛋，
其实应该很多人应该去读技校是吧，
对对
读这些
职业学校啊，
职业学校
培养一些这个技能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听过来读大学对不对，觉得可能每年可以多赚1万-2万，实际上现在就搞得大家都赚不了，
这个跟中国也有点相似，中国也是就是很多行业很缺人但找不到人，但是大学里面呢大家宁愿去做一个这个办公室的文员拿的很低的工资，
哎对对，
然后北京上海说你当个保姆都比这个文员要高，但是很多人他不愿意去当保姆，
对对对对，一个
社会地位不高，
对，一个社会可能在中国一个是社会地位不高，另外我们中国可能这个需求性还不够多样化，对不对，像美国的话你做一个 plumber 去给人家通通下水管道对不对，但是因为这种房子啊可能会有很多这个下水管道都会坏通下，你收入不低对不对，而且它有各种方式的限制，包括大家现在觉得程序员收入高对不对，其实你仔细看的话首先他到了一定岁数可能他收入就僵在那里，然后还有最后就是说跟那些长期的工作比如政府的工作比，等你50、55、60要退休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你这个钱存不下来、
哦、
没有钱，但是你如果是政府的话
为什么存不下来，他不是高收入
吗，没有，他的这个收入还没有高到那种程度、
哦、
然后而且他也不是说越老越值钱、哦、而且很重
要，跟医生还不太一样、
对然后
对
然后你看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你如果做医生或者做政府文员，你可能前面那一段时间工资不高，6万、7万、8万，但是到最后突然发现你养老的时候有很好的养老金，
对，或者是
还有
摊审啊，
还有医疗保险，
对，
这是个大头，那么你做程序员那你崩溃了，那你老的时候发现哎没有
大公司不提供这些吗，微软不都提供医疗保险吗、
没有啊，你没工作就没了
呀。哦，你就说到老了，他可能就把你开了，是吧？
啊，对啊，你到了你自己做不动了嘛。
啊、
你看这个实际上是，
这归结到万恶的资本家这个。
对，因为很多他你也得给年轻人行业嘛，而且这个计算机本身就是要、
不断淘汰更新
的。对，就淘汰淘汰，而且他计算机的发明就是说，让人的有一些知识没有用处。
嗯。
比如说你
取代了你的这个，
对，像以前中国人不是经常吹一个人记性好，能记得这个那个这个的，
嗯，
那你现在有用吗？
没用了。
那你可能我 Google 你记住东西，我 Google 一秒钟我可以发10个答案，对不对？
你再记也记不过这个电脑是吧？
啊，对对对对，就是说大家现在就是说觉得程序员工作高，那其实也不是，那因为有的时候人家像美国这里有很多他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他有的人可能18岁就去做这 Coast Guard，
嗯，
他15年、20年可能退休的时候一个月也就600-800美金，但是他38岁退休的时候，
嗯，
他医疗保险就是说如果你去军事基地啊或者说去别的基地就是免费几块钱扣配，然后你还可以打别的工，
对，
那么你这个人生整个就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对，压力没那么大，
对对，你就可以有一个别的方式嘛，嗯，来过，我就是说在这里就给这个我们中国人都开开思路嘛，其实还有很多这个
不要千军万马去抢那个程序员的独木桥
啊，对啊，而且千军万马都去要去读这个，
那我们有的程序员念到博士后来不是也去华丽转身去开了电台吗，是
啊，那个那还有那我还做地产
还有的对还有的去做了房地产的这个投资 中介还加上这个网络写手，这个网络写手网络红人是吧，
这个
都是逐渐的这个从这个程序员这个
那还要自持媒体人华丽转身当房地产大亨非常励志啊，
这个媒体人因为在美国是没法当了嘛，因为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美国还是给你很多机会的，对不对？首先他这个吃住的资源，吃住玩的资源其实还是挺多的，对不对？他而且有那么大的空间，你也不需要在乎那么多人，对不对？在中国的话可能就非常挤的空间，你喜欢热闹是好，但是当你想静下来的时候你也静不下来，到处都是这个都想找一个平静的地方，
私密空间很少，
对，
到处都是人，
对，到处都是人，然后人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的，你都不敢说自己不打鸡血，对不对？人人都是996，你现在让小袁台长去996，小可能就一个礼拜。
没有。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刚刚呢，我有点内急，所以有出去了一下。两位呢聊的也是热火朝天啊，也非常的专业，非常到位。我觉得选举这个话题呢，因为大家都很关心，特别是我们华盛顿州的华人，他们很多人已经弄了半年都有了，从4月份到现在。
对对对。
所以呢好像身家性命一样，就是哎呀，如果听到谁说想要支持的，那简直要跟你拼命。
对
但是如果真的通过了，那你还得活下去啊，你不能，那我看透了华州这么糟糕，我就移你的搬走的，这个代价更大，
搬到加州去了。
即使像我小孩在这边小学啊，上天才班，他告诉我，他说他班上75%的同学都是中国人。
他是在 Bellevue 吗？
啊，对对。
现在90%了
啊，
现在到80%-90%。
他班上的是，他说75%。
现在几年级
了？差不多
3年级了，
都是90%都是。
对啊，对啊，
亚裔。
对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你就算降低点比例也没有，也不是天会塌下来的吧。但是当然这个也不能这么跟这个在热情头上的这些华人同胞这么说，人家觉得你要是卖国，我是
汉奸。
对，我们不是卖国，是汉奸。
汉奸。
我这个
现在在美国你还没国可卖了。
现在主要我刚刚跟他说了嘛，我说主要是我们也要提高我们这个需求的多样性啊，我们也不能光往一个地方跑，对不对？
对，
你还是，美国资源这么丰富，对不对？有的时候也没必要依然过那么痛苦，对不对？其实你最后也赚不了多少钱，对吧？美国这个呢，其实这个体系还是非常紧密的。设计的还是非常好的，大部分人都是需要夹着尾巴好好过生活的，对不对？ 真的能像发大财的呢还是很少的，那中彩票的总归是极少数的极少数，对不对？大部分的人你年收入5万美金、7万美金、10万美金，就归根结底还是一样的，对吧？你一年旅游一次啊什么之类的，也不会让你饿死啊或者说什么。所以说这事情好事是好事，大家可以说意见，但是我们也得看一看到底怎么样。因为这个现在学校里你充斥了我们这么多人，但是最后导致工作也找不到，大家恶性竞争，对不对？互相对吃，这个最后机会也没有，这让人也很痛心啊，对吧？
对。
那个当然我在这讲可能现在也没人打电话进来骂我，然后有电话可能有，
那就
我们单向
打电话也可以，我们有热线。
嗯，
8882985569。
嗯，对，
对，
人家想骂的话也骂不进来的。
8882985569，可以发表你的建议。就是，其实明天，我是觉得这个很难反掉。那是虽然大家这个精神可嘉，很多人真的半年、一年也贴了很多钱啊，有很多人就是。死忠粉就贴了好几万都有，
我看那个餐馆里经常卖优惠券，哎呀，
时间精力，对，
嗯，
时间对投入的是很多的，对，精神可嘉，我觉得也让一部分的华州的当选官员看到了，其实这个华人社区中间它一个潜在的一个
力量，
这个参政的一个力量，
嗯，
对，我觉得是好事，当然也可能会觉得啊，你们。可能比较认识不够全面，有点狭隘。那么像 Gary Locke， 像骆家辉，他也是在不同的场合都在说这件事，就是他试图解释，就是说你要全面的认识这件事，全面的来理解。但是这个是总的来说，他还是有积极性的，有积极性。这个也是吃一，就不是说吃一堑了，就是说经过一个事儿，反正也学到新的东西，知道这个。组织啊，影响啊，去游说对象啊，这个
对，因为我看见其实很多文章它解释了我们这个中间到底怎么投票，怎么作用，之前通过的法案是什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要跟谁去聊，然后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期待的投票结果是什么，然后这些东西其实也对大家都是一个启蒙啊，
嗯，
因为大家以前都没有意识到，也不知道选票什么在哪里去勾在什么地方。然后这次的话是大家都集中起来，但是我看见多份都是住在我们 Bellevue 的嘛，
对，
我们称之为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这个一些，
好多人都没有投票资格的，
对啊，
好多人都不是公民，他们很起劲，
对，但是他这想到这是影响到他的
对自己孩子未来的机会啊什么之类的，
至少是他们认为是这样的，
对对对，
嗯，但是总体来说这个很难。坦率的说，这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是吧？那个，因为对大部分的美国老百姓来说，其实他们没有像中国人这么强的，就是读书啊，这种想法，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就顺其自然。所谓的顺其自然，当然不是说不推了，而是说，那如果真的是能够有这个天分的话，就可以去做这个；没有这个天分，就不去做这个事情。这其实也是美国这个社会比较好的，它有个多样化嘛。你要是全中国，你看你不管跑上海、北京、南京，深圳、广州，大家都讨论的是一样的事情，一样的，有好处，大家造高铁很容易就造出来，对不对？但是也有坏处，你突然很郁闷，为什么大家都要一样的，对不对？我喜欢喝酒，我喜欢干什么，我喜欢在家待着，难道就不行吗？对不对？我就不喜欢去上班，烦死了。那行不行，对不对？这他这都是有一个这个整个这个东西在这。中国的话有好处，就是大家有一个同向性，就大家可以集中起来一下猛搞一件事情，
嗯，
对，一下高铁造出来。当然这样的话也有不好的地方，大家可能对个人而言就感觉到很痛苦，我不想到那个方向，但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跑，对不对？像这次一样的，你要提反对意见，人家就要拿枪打你，拿枪打你肯定是
灭，至少也口水要把你淹。
啊，对对对，要拿口水喷你，那就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是，从我的这边来说有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但是我们要把语言再组织一下，不要 太有那个攻击性的语言，太暴露，太什么印度阿三啊，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个很容易出去惹麻烦，尤其是现在网络，人家说实话呢，鼠标移上去，即时翻译就出来了，对不对？你想抵赖都不行哈。这次不是就是里面也是，人家去说，你看你们提出来这些里面包括大量的这个种族性语言，
嗯，
那人家也是这个，
对，好，今天节目就到此，感谢顾颖俊博士，也谢谢 Frank，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